上面，好像都没有啊。好，感谢主。那我们报告事项的第一项，那我们还是继续来推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祷告聚会的这个负担。
对，
那还是鼓励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负担，可以进入到这个周二的这个祷告聚会，啊，为着这个主的行动在地上的往前。那么要来的这个周二，我们还是这个分区的祷告聚会，时间是在晚上8点钟开始。那么在祷告聚会完了以后，那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可以分别抽出时间来，可以去探望，可以去探望福音朋友或者久未蒙面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那么今天的这个第二项是饭食服饰，那么今天的饭食服饰是 P2 和 P10。然后，那么这个事项的第三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今天这个聚会结束以后，我们会有全召会的这个整洁服饰。那么整洁服饰具体的这个事项是，那么这个 P2 和 P10 会负责这个厨房以及这个 loading dock 的这个 area 的 clean。然后这个 coordinator 是这个奥林弟兄。那么这个 P1 和 P8 是做这个 vacuum 以及这个儿童房间这个 conference room 就是以及还有这个 bathroom 的这个 clean up， 然后其他所有的圣徒那么就来整洁这个 grace hall agape hall 以及这个 fellowship hall 还有这个 joy hall 的这个地板。然后那另外还有两项这个 special need，那么第一个是我们需要这个四位弟兄们来与梁燕姊妹配合一下来整理这个书架以及这个 storage room， 就是后面在那个厨房后面的那个储藏室，那我们需要四位弟兄，那么可以找梁燕姊妹。然后第二个 special need 是我们需要四位这个身高比较高的这个弟兄们来帮忙清理这个厨房的这个 hood 以及那个后墙啊，具体这个是需要怎样情节，我们可以找这个 brother Sergio。 好，那么这个是今天的这个大扫除的这个 coordination。 那么接下来的第四项这个是，那么就是我们知道要来的这个周六就是12月22号，那么这个Joseph 周和这个 Esther 周会有这个在我们会所有个这个结婚的这个结婚聚会的 reception， 那么时间呢是从上午11点钟开始，那么聚会结束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们也为我们预备了午饭，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们都可以分别出时间来扶持这一对新人。然后那接下来第五项就是下一个主日，那么我们会有这个新泽西十处召会的一个四处召会，不好意思，中区四处召会的这么一个香调聚会。那么所以那么我们追求了这香调聚会的负担和主题是主渴望我们享受它，以建造召会做基督的身体。那么具体的这个信息，那时候服侍的弟兄们会把这个 email 发出来。那么所有的就是说中文英文我们都会在这个 Piscataway 这个会所，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们可以进入这个信息，并且对主有享受。那么最后一项这个 item 就是我们要来的这个冬季训练，那么时间是从这个我们会在这个会所有这个录影训练，时间是从12月25号周二开始，一直到周三的1月2号。那么希望弟兄姊妹看到这是一次训练，是神对他子民的一次怎么说是训练，还不是一个 conference。 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对这个有一个这个清楚的概念，说训练就是我们需要怎么说很警醒很忠心的来到这个训练之中，然后来领受主的话语。那么也是希望弟兄姊妹们都可以分别出时间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训练之中，感谢主。哦，这个报名表在这里，那么其实我们会待会儿就传，那么也是希望主给我们有这样的负担，你们。
另外报告一下，这个要来的这一周的我们的晨英圣言是用这个已过英语的这个 Edmark 弟兄的 conference 里边的信息的第一篇啊，这个是 成型材料，这个是聚会的纲要。明白？
有一个问，我有个时间报告一下，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维修组有一桶那个蓝银色的那个桶，一个配偶的根具放在那个厨房那个后面，不见
了。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了吗？
对，我后来问梁燕姐，她说是这样
的。那是两次都没见到。
啊，那梁燕怎么？
那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就来到这个第五周的晨兴盛宴，我们一起进入这个里面的信息。第五周，这个我们一起来把这个 title 一起读一下。基督
作为石头救主，产生为了神建造的活石。
这个啊，基督作为这个石头救主，这个这个也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说法。原来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没有错。但是说这石头救主，那我们看看到这个石头，这个基督作为这个石头，这个救主是怎么来的？我们先看看周一的这个经节，诗篇118篇第22-22节，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预言这个石头，一起读一下这个周一的这个经节。
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欢喜乐。
说这是这个在旧约里面，或者这个就首先提到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是耶和华所做的，这是在这里提到了。然后呢，在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翻到周二读马太福音21章主耶稣就引用了这个经节，他是当时怎么说的，我们一起读一下21章42节。
耶稣与他们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你们在经上从来没有念过吗？
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下以弗所书20章20节。
被建造在使徒和圣言者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
这个主耶稣在这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这个经节，然后在这个使徒行传，彼得在第4章11节12节，他也对这个证人说了这个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周三的经节。
他是你们匠人所砌起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这个我就先交谈一下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陈先生以后一些，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主耶稣的，我们知道是一个包，我们意思讲主耶稣是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个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成为人，这个来到地上，就我们这个我们知道，他也是一个羔羊的救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我们也知道。他这个里面这一周的话讲是这个是石头救主，这个石头救主的话，当时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他讲他是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对。
这个他也讲了他是这个棒跌人的石头，这个今天我们早上这个读这个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刘成弟兄点的这个诗歌里面提到了很多个人，还有他也是基石，这个是我们的基石，他也是我们的顶石。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21章主耶稣他自己也说了，这个他要来的时候他还要作为这个砸人的石头，叫列国要砸碎。所以他这个还有一点的话，讲到他是活石，他说我们是这个活石，产生这个 title 就这样讲嘛，基督作为石头救主，产生作为神建造的活石。这个活石的话，这个怎么讲，这个东西很是非常，这个词的话是非常少见的，因为石头怎么会是活的呢？我们知道这个植物动物这个都有生命，它会是活的，这个石头怎么会是活石的？ 我开始也不懂，但是后来呢，我就在想这个事情的话呢，联想到我的专业的话呢，哎，真还有这个活石一说，这石头会长，为什么会长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做药的时候啊，我们为了保证这个药的这个这个大部分吃的这个药啊，它都要成为一个晶体，成为这个晶体的时候啊，为了让它的晶体都长成一样啊，我们都要在里面先丢一点这个叫做 seed， 叫做种子一样的东西，所以它后面那个后面来的这个药的它长这个晶体呢，就跟前面的那个 seed 长得一模一样，哎，这个就跟它这个晶体是慢慢可以长大的，这个 seeding， 它 seeding 以后它就会长，所以这个活石的话呢，我想也是，绝收就是我们那个晶种那个 seed。我们要在它上面长的话呢，跟它长得一模一样。当然现在我们还是在这个长的过程中间，我们还没有长，因为按道理的话，晶种的话你丢进去以后，你长的话是跟长得一点是一模一样的，它的一个 form everything 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跟角色讲的话呢，角色已经有那个晶种丢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有没有长得跟它一模一样呢？还没有，我们还在这过。但是这一针我们还是说角色说来要跟它必相必消，到时候的话呢，我们一定是长得它那个晶种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晶种是没有错的，但是呢，现在的话呢，我们是各种各样的，还没有长成，还有很多缺陷，所以这个活石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磨，跟这个我们教会里面讲这个磨成呢是一回事，就角色已经提供了一个模板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 seed， 那我们在上面长，那就长成这个活石，这些都是一些外面的这些道理的了哈，作为这个我觉得 take home 这个 message 的话呢，举例说他作为石头舅舅的话，那是我们要成为他这样的石头的话，第一我们至少在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里面把角色作为我们的基石，就是一个压舱石一样的，这样的话我们一生都走在这个走在道路上面不会有变化。作为这个在家里面的话呢，我们作为这个弟兄的话呢，在家里面也应该作为这样的一个基石，一个不要摇动，因为我们信主的话很容易摇动，这个角色在我们里面呢，就我们不会有这个摇动。在小牌里面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弟兄们不单是这个基石啊，更是这个他说的这个房角石一样的连接起来，把弟兄们啊，把这些们都连在一起，成为这个主的这个见证。这就是我主要要交通的这个点。这个接下来的话就到交通。
刚才肯明弟兄就讲到，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是他的属性，就是他是一个活石，他是基石，他也是方角石，他也是磐石，他也是最后成为砸碎这个列国的石头。那么他这是讲基督的一面。那么另外呢，就讲的他这个活石。那么接下来后面他三天呢，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就是他的计划目的，他就是为什么有这个他成为活石呢？那就是说他是活石，那么他要繁殖，他繁殖扩增，那么那这扩增就是在我们身上，就是哎，我们这些人本来是泥土造的，那么这些被他的话呢说，就每天被他话呢浸透，那么我们的变化更新，那么也成为了活石，那么。然后最终的神的目标呢，就是要建立他这个属灵的殿，这就是这一个石头城，这个石头城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是整个，就是这一周这个纲要了，就是。那么我们来到念一下，继续念一下这个第五周周四的那个经节，这里就讲到彼得哈。那么我们约翰一章四十二和马太十六章十八节，
于是领他到耶稣那里，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
那么就是这里面我们知道彼得他是一个人了、啊、那么他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要把他翻，就是取他名啊，取他名为西门，彼得就他原来叫西门，他就是要给他改名字，改成 那个技法，技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彼得就是一个石头的意思。那那么他另外他第二段就是他告诉你，我的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这个就是说基督这个磐石上，就是说他是一个磐石，一个所以这个就是说讲到了，就是说这里就讲到了这个一个人，还有一个是跟建造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开始要讲到了建造。那么我们建造用什么材料呢？那我们就是看第五周周五的那个彼得二章四节五节。
你们来到
道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宝贵的活石的殿，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就是说，基督他成为活石，那么成为活石，他就是为着这个凡真。那么这个凡真呢，就是说他为了建造他一个基所，那么他基所他这个要建造所需要的材料，他是就是需要他用活石来建造他的那个城。那么我们来到周六，以弗所二章二十一、二十二。
在他里面，全房连接在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你们也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个建造，建造的需要有个建造的光景。那么，对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第十八十四页。那么我们来念一下这个标题的一个大点哈。那么第四大点，
基督作为石头救主，正在产生活石，为着神的建造，就是属灵的殿。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就是要产生活石，还有一个是为着神的建造。这个产生活石，那么这个是通过石头救主。那么我们的第一终点看一看，对于我们信徒而言，复活的基督是磐石的石头和建造的石头。所以在我们这个根基在哪里？这根基在是复活的石头。那么这个复活的石头来产生这个繁殖，要有这个繁殖，然后这个繁殖呢就是形成一个建造。所以我们就是说繁殖的话，我们知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么在复活里呢，我就接受那这许多的子粒，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基督救赎的情形。那么基督作为神经人中的石头救主呢，他是为着神建造的建造者和材料。所以我们就这里面就是有点不太，有时候觉得不太好懂啊，就是说他又是建造者又是那材料。那么其实就是就我们知道，就是说他建造者，那么就是说他成就了救赎，成功了救赎。那么他也成为建造材料呢，就是说他把他的生命跟性情来就是每一天来供应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复制，成为基督的复制。那么这个复制就成为这个建造的材料，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说他也造我们，我们也被他建造，但是在一个基督的这个生命和性情里面，所以是属于他自己，就是完全是一个基督的一个建造，里面内容就是基督的建造。然后第二重点我们再念一下啊，
借着主在约翰一章四十二节和马太十六章十八节的说话，彼得得着基督和信徒都是为了神建造之活石的启示，并且最终领悟神的目标是要得着为活石所建造的属灵的殿。
他就是这里面就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彼得他得着启示，这个是启示什么呢？就是说基督的和信徒都是为着神建造的活石。那么另外一个他的领悟就是说，神的目标就是要用这些活石啊建造一个属灵的殿。 这个就是说，这个一个位置就是说扩增嘛，就是扩增，就是把这个基督的性情、生命性情扩展到我们这些被得救的人里面，然后呢，我们这些人呢能够被建造成为基督的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呢，我们一得救之后，就是我们是就一次得救成功，永远成功的救赎，但是我们这个人呢还需要长大，生命上还需要长大。那这个是怎么长大呢？这个生命长大就需要靠着神的话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和滋养，它这个话乃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那么它的元素在我们里面每一天，我们就知道我们吃饭长大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因为这是一个活食，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我们每一天如果能愿意吃，能愿意到主的面前去，那我们的生命跟性情呢就一天一天跟神的就是生命性情就是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的元素，被他所变化成为一个活食。活食的话，神就是把我们能够在就是建造在一起。对，就是这里面就是要讲，神就要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呢，被得救的人需要长大，要就是要有他的生命的性情，然后呢成为神主要的目，他身上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建成他属灵的殿，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明白。
岂不可以用一团泥造成卑贱的器皿，然后再造成贵重的器皿？那么亚当和夏娃，亚当也是用泥土造的，但是呢，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呢，这个泥土所造的呢，就变成了一个宝石所构成的城。所以从泥土到宝石，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那么从个人的一面呢？我们需要神的变化，我们需要从泥土变为宝石。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变化的工作在雅各的身上是一生之久。雅各从那样一个抓夺者，后来变成以色列神的王子。那么神也要把我们这样一个属土的人呢，渐渐地变化成他的建造的石头。这个实际上，神把我们摆在各样的环境中呢，不是让我们就说啊这个环境赶快过去，乃是说在这个环境中呢，神要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来。我工作的时候很不顺利，我就祷告主啊，赶快让我把这个问题解决出来，求你给我一个开启，让我把这个问题解决出来。那很多的时候神也不做。那么我后来就意识到，神就让我顺服在这样一个环境的下面。神不是把石头挪去，神乃是呢把水位提高，神乃是把我们的度量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呢，我顺服在主的这个环境的安排之下，然后呢，神把它建造到我的里面，这乃是神的目的。神目的不是让我们得着问题的解决。神也会帮我们，让我们带我们解决问题，但是神的心意呢，是要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把他石头的性格来取代我们泥土的性格。那么神给我们，我有一句话，神给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这都是量身定做的。
是
量身定做的，像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量身定做就是为了来变化我们。
对，
让我们在这样各样的环境里呢，渐渐的变化，从泥土变为宝石。所以我很摸着这个变化的过程，所以我们需要顺服圣灵在环境中的引导带领，他 还不仅仅是向神求，哎呀，赶快过去，赶快让我平安，但是说主啊，谢谢你在环境中这样对我的一种的带领，这样的目的是为了把我变化我。那么从个人从团体一面，当我们个人被变化以后呢，我们就容易比较适合和别人建造在一起，否则我们那个顽石，原来就像顽石一样，都是有棱有角扎人的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够和人建造。但是我们神变化我们呢，是变成一个活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被对付以后呢，我们就容易与别人建造。但是神变化的目的是为了建造，还不仅仅是让我们得着一些的生命的长大，是的，但是生命长大的目的是为了建造，因为神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一个建造的新耶路撒冷。
这一周讲到这个主是石头救主，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进入这个时候我就很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对中国，我们从国内来的话应该很有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的四大名著里面有一本什么
石头记，
对不对？和《红楼梦》，所以说我在进入的时候我就禁不住啊，去要去比较。你知道《石头记》很有意思的，因为它是讲什么呢？它是讲那个女娲补天的时候啊，它的一个气势，那个气势啊，讲的这个气势的历史，它来到人间呀、啊，这个经过一个所谓的轮回，然后看尽了这个世间的炎凉，对不对？然后最后呢，就看到这个世间不过是什么，这个叫什么？石尽鸟头林，对不对？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所以说啊，我们就说，哎，少不读红楼，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呀，你如果年少的时候你去读这个石头记啊，你会发现，哎呀，我的人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因为我拼搏也罢，我得了荣华富贵也罢，到最后就是这个样子。那这就是中国这个四大名著里面的给我们看到的这个人的历史。但是呢，这回到这一周呢，就讲到了这个，哎，很奇妙，圣经啊也是一本石头记，也是一本石头记，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啊，神也在讲了一个石头的故事。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像这个里面在讲到，你读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哎，在伊甸园里啊，有河，有四条河出来，然后河里呢有玛瑙，还有各类的宝石。这是那里啊第一次讲到这个石头。然后呢，这个石头啊，哎，慢慢经过一个过程啊，经过这本书啊，2000年写完之后啊，到了启示录的21章之后啊，这石头变成了什么？这个散落在河里的石头啊，经过河流啊，哎，变成了这个新耶路撒冷，变成了一座城。因为那城啊，我们讲了它的根基、它的城墙全是碧玉造成的，全是石头，就成为一座城。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哎，那跟这个我们人所写的这个石头记的不一样啊，好像是很 depressing 的一个故事啊。神的石头记啊，实实在在是一个向上的，实在是一个很 positive 一个建造的一个光景。它从一个散落的石头啊，最后成为一座城。那日。然后哎，你好像说，哎，这只是一个圣经所讲的一个大的环境的故事。那回来就看，哎，我就看彼得，那我就看彼得这个人，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你看彼得的一生啊，实在也是一个好慢慢一个被变化的一个过程。彼得原来是一个渔夫啊，原来是个渔夫。那如果我们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个渔夫，我们所做的什么，我们就是打鱼，就是生活而已。但是呢，当主见到他的时候，当主摸着我们的时候，主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要改名字了，你要叫基法。当主摸着我们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名字就改了呀。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名字，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小石头了，我们变成一个 pedals， 就是一个石头。然后呢，彼得一点一点被主变化，跟着他一点一点变化，他甚至啊认识到我们的主啊，就像我们一样，我们认识到我们主啊，不是伸言者，不是一个所谓很有能力，但是啊，是什么？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
对，
那里啊，神就基督耶稣就给他了两把钥匙，什么就是开启诸天之国的钥匙。那我想，所以说彼得啊，在他后来的，你可以想象他对主这个石头啊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因为他自己的名字就被改成了石头，然后就因为他认识了主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主也给他了这钥匙去开启诸天之国的门。但是呢，我想最重要是最后啊，就是这个约翰彼得到他最后啊，他写着彼得一书的时候啊，在圣经他第一本书，他说你来到他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活石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但那里我想彼得他认识到他呀不再是啊不仅仅是一个石头，而是一个他自己被主变化成为一个活石，一个活石就像刚才弟兄所讲的，成为一个晶体。然后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有一个建造，然后一点一点的建造。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就看从彼得的这个故事，我们就看到啊，我们这个人其实是蛮有盼望的。首先啊，我们这个人啊，不再是成为一个一辈子打鱼的人了。当主碰见我们的，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小石头。然后这个小石头啊，不知道最后啊被丢弃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一个石头，乃是一个活石，是里面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活石。然后我们这个人啊，一点一点被变化，一点一点变化，最终啊，我们就有份于那一个城的建造，有份于神的计划。感谢主。
阿门。
阿
门。
感谢主，弟兄姊妹，我这周非常的多着这个关于石头的这个意象。也非常的被这个意象所定住，在这里这个信息里边常常是多处引用保罗弟兄的说话，也提到了他所写的很多的经节。我们都知道彼得弟兄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化，也没有太多的口才，他不像保罗弟兄受过渊博的学识，但他在这里边。他非常的清晰的有这个意象，就是这位救主耶稣是一位石头救主，他不但对这位救主的性质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也对神在主耶稣身上所要达到的目的也非常的清楚。不但如此，他神的心意所要完成的方式和方法他也非常的清楚，他所要启示的就是这位主耶稣是石头救主。当我们在这里提到主耶稣是石头救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陌生的概念，我们不是说这位主耶稣是人救主，是神救主，是生命救主，是奴仆救主，可是在这里边为什么又讲到了这位主耶稣是石头救主。当我们谈到主耶稣是石头救主的时候，就向我们深切的清晰的启示，这位主耶稣他本身的素质，他要来的地上的目的，他要所达到他目的的方式和方法。重要的事情常常会多次的重复，当我们启示在圣经中启示这位主耶稣是石头的时候，他在旧约里边靠着诗篇118篇里边，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在主耶稣来临的时候，他亲自在马太福音21章42节里，他对众人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里边他所引用的是诗篇118篇那里边的细节，他在这里边的引用就是启示他就是那位石头的救主。不但如此，他后来跟随他的这个使徒彼得也在彼前2章4节和6节里边特别启示，人所弃绝的这块石头成了宝贵的活石，被神所拣选。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启示，这样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就是愿意赞美赞叹彼得弟兄，神借着彼得弟兄他所说的话。他在这里边讲到石头救主，一面启示这位主耶稣的性质，他一面给我们看到
主耶稣他这位石头救主也要借着他使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石头，成为活石，目的是要建造他的召会。在这里边他特别是通过一个关键的话是说，我们也要像这个活石。今天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从世界中被救拔出来，在我们被救拔之前我们都是泥土和尘土，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必妄自菲薄，我们信主在这个过程之中是要有一个经过的过程，使我们建造成变化成为活石。我自小时候才知道，原来石头石磨的粉末经过高温高压可以变化成为钻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更要有一个属灵的经历，那就是我们虽然是照着泥土吹气而来的一个这个泥土的形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经过圣经向我们的启示，我们仍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可以变化成为宝贵的活石。变化成为宝贵的活石还不仅仅如此，还今天把我们建造在召会生活的里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以前常常会有一个错觉，那就是今天我来到弟兄姊妹中间，我到新泽西来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不过是一个打骰子，一个偶然一个事件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才知道不是那样的。我们今天被摆在召会生活里边，我左边有志刚弟兄，我右边有我们亲爱的邓弟兄，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主要是就把我们建造在这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过的宗教的观念和思想常常在这里迷惑我们，在这里面毒害我们。我自从上周我才知道一个观念，那就是在宗教里边召会里边所有一个每一个的功效和功用，包括得救和传福音，甚至可以外包出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晓不晓得，我真是大开眼界，原来传福音得救是可以外包给有能力的外包的传道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不知道，召会里边生机的功用，得救传福音，是居然可以外包给外人，所谓有属灵功用大汉的传道人来做这样的。常常会发现一个属灵的大汉在这里招聚成千上万的福音的聚会，然后感召所有的人在这里得救完之后向你亲自的拍拍手，哦，亲爱的刘森弟兄，你呀自己去找你喜欢的教会，就像找你喜欢的米铺一样，今天你吃泰国米，明天你吃五常大米，后天你吃这个米，好像成为我们可以随随便便照着我们的天然的喜好而来的，真的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摆在这个召会生活里边，我们摆在皮斯卡利召会的里边，不是你喜欢哪家大米，你喜欢哪个米铺，喜欢哪个银行就去做的。今天我们摆到这里，真的是要摆在这个房角石的根基之上，在建造这个召会啊。我非常的摸着，感谢赞美主。
那我记得刘森弟兄的这个交通，其实周三这里他就说到神的救恩是为了神的建造。其实我在听那个信息的时候就一直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关于我们在传福音的身上的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意向。就像刘森弟兄所说的，这个可能甚至于在我们自己中间，我们觉得我们传福音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人得救，当然为着弟兄姊妹们的得救，我觉得我们也是十分的开心，十分的怎么说，十分的喜乐。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说到这个神的救恩是为了神的建造，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在救恩在神的这一面，神有他自己的一个经纶，有他自己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为了他的建造。所以说我们可以传很初级的一个福音，就是带人得救，但是在神的这一面，我们有没有看到说神他要我们得救，不是仅仅的让我们免于这个永世的沉沦。神在这个地上他还有一个经纶，就是他要完成他自己的建造，就是建造他这个属灵的殿。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有一个很转观念的一点，就是说，哎，我们以后传福音，当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要跟福音朋友们说，哇，你要得救，你要成为一个石头，而是说在我们自己的这一面，我们去为什么传福音，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救恩传给我们所传的人，乃是因为看到说神他需要在这上得做一个建造，神的救恩就是为了这个神的建造。所以我就很摸着这个地方，就转我在这个怎么说，在传福音的这个事上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神在这里也有一个目的。那么另外一个我很摸着的就是这个，在这个他就说到这个匠人所亲戚的石头啊，他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特别在这个应该是在对周五的这里经节，他说到这个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他说你们来到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的宝贵的活石跟前，你就要像活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石头，当他两千多年前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在以色列人的眼中，他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他是一块没有价值的石头。但是所以他就被这个匠人所丢弃了，因为他在他们的眼中没有价值。但是神却宝贝了这块石头，神却拣选了这块石头，使他成为那活石，使他成为那房角石，并且成为那房角的头块石头。当我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怎么说问我们自己，或者说弟兄姊妹们，这块石头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块怎样的石头？是不是也跟以色列人一样，它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在我们眼中没有价值，或者说只是当我们需要这个石头的时候，它可能对我们有点价值。所以说我就觉得需要神给我们一个这个属天的眼睛啊，看见这块石头是神所宝贝的一块石头，神借着这块石头他把它变化成为一块，是说神所拣选的活石，并且我们也要变成像他一样的一块活石，然后被神建造成为这个属灵的殿，并且成为这个圣别的这个祭司体系。所以我就很宝贝说，主啊，赞美你，这个你是那位神所宝贵的，神所拣选的那块石头。主啊，我也愿意宝贝你做这块建造的这个房角石，让我们在这个在你这个根基上面一同的来建造。感谢主。
彼得前书二章四节和五节那里说，他说我们来到他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跟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他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赞美主，他不是一块死的石头，他是一块活石。我们来到他跟前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像活石，然后被建造成他属灵的殿，不仅是他属灵的殿，还是一个祭司的体系，是一个祭司团。所以我们要成为他的祭司的体系，成为他的殿，我们不仅要跟神有建造，我们也要跟我们周围的活石有建造。如果我们只跟神有建造，但是我们跟周围的弟兄姊妹没有建造的话，那我们就是一堆散的石头，就不是一个属灵的殿。那我们怎么能跟我们怎么能成为活石呢？我很摸着就是我们要让这个化奶，就是来到他的化奶的面前，然后让他的水冲，就是让他化中的这些矿物的成分冲刷我们，然后把我们天然的成分带走，把它的成分更多的做到我们的里面。我就想到，如果我们看到过木化石的话，那个木化石看起来纹理完全是一块木头，它就是看起来形状颜色还有纹理就是一块木头，但是你把它拿到手里的时候，它沉甸甸的就是一块石头。
是
那我们这些人，我们原来就是泥土，但是就是借着神，我们不断地来到他的面前，来用灵接触他的话，让他的话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冲刷，不断地洗涤我们，我们就会被变成这样的活石。并且我们用灵来接触神的话的时候，他的话就叫我们的灵刚强，那我们的灵刚强，我们的魂就会一步一步的被变化。所以我很摸着，我们真的是要必须花时间到主面前来亲近他，花时间来接触他的话，然后就是让他话中的水不断的来冲刷我们，叫他的元素不断的构成在我们里面。
是的，
那我们就会被变化成活石，然后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他属灵的殿。
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再回到周二的经节，周二的第一个经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节， 那个地方是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亲自引用啊，我们这一周谈到很多的就是诗篇118篇的那一个经节，这里边说耶稣对他们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你们在这经上从来没有念过吗？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停在这个经节上，我们把这个经节你把它拆开，我们细细的看一看这个里面到底在讲什么。首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那个里面42节那个地方在对什么人讲话，弟兄姊妹还记得吗？他在对那个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和祭司长这一些的人在讲话。那所以有这一个背景，你看主耶稣说匠人，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匠人是指着谁说的呢？匠人就是指着这些这个经学家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说的。
对，
那这个匠人，那为什么用匠人这个字？匠人也就是说匠人原本他有一个托付，这些人原本有一个托付是要为了完成神的建造的。
是，
那但是这些人他们原本有的这个托付，他们却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们做了轻弃。轻弃就是他们啊、不要什么呢？不要主耶稣这块石头。
对，
那好了，如果我们回来想，这个匠人实际上是的，在主耶稣的那个时候讲，专指着，你可以说是在当时那个说话的那个环境里边，专指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和经学家讲的。但是这个匠人今天其实就是指一切的宗教徒。为什么讲是一切的宗教徒？那宗教徒就是这些宗教的人呢，得救的人是得救了，确实有了这个救恩，原本应该为着在神在地上的这一个建造，这样的人却轻弃了，也就是说不要了，不要这个基督自己，不要主自己。那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再看这个匠人的话，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要知道就说我们自己啊，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是不是在那个匠人的范围里？如果说今天我们只要主的救恩，不要救主自己，如果说今天我们只要神的祝福，不要祝福的神，那我们不就是不要那个石头的匠人吗？匠人。所以匠人在这里做了一件轻弃的事，轻弃的这个石头就是这个宝贝的基督自己。那这个在匠人的眼中啊，看不出来宝贵的地方，因为他们既然是选择了不要的话，他们就不认的。那这样一块石头却成了房，房是个什么房？房是个什么房？房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就是属灵的殿。这个我们按照这个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给我们的讲解，我们知道这个房一定是指着这个属灵的建造，这个是房。房为什么会有角？房为什么会有角 ？corner 为什么会有角？因为它里面至少我们知道这个照着这个以弗所至少有两面墙，
对，
一个是犹太人的信徒，一个是外邦人的信徒。那若是一个建筑，或者说若是它要成为一个房，那这个两面的墙，如果它是不连接的，怎么可能形成一个房？不可能。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照着这个使徒给我们的解释，犹太的信徒跟外邦的信徒怎么可能连在一起？那我们知道这个犹太的信徒，他们在他们一切的规条和律例上，他们是不可以接触任何的外邦人的。那这个外邦人是犹太人所有的规条里边一切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碰的全做，怎么可能连在一起？所以今天其实如果说我们把这两面的墙扩大了一点的来解释的话，你也可以解释为我们有许多不同背景，许多不同文化，甚至有许多不同的性格，这样的圣徒。对，那这样做的信徒怎么能够连成一个房，就是能够成为一个整体，那就是借着房角的这块石头。所以房角石，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房角就是指着连接，头块是什么？
第一个，所以我们看到说头块就是说这一个建筑属灵的建造，并且这个连结的这个工作是从谁发起，从谁开始的？
从这位基督开始。
那这个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个是主所做的，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了这一个认识以后，我们再去看彼得在使徒行传四章他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个经节，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叫你们可以借着得救。
对，
那个名到底是什么名？我们讲是基督耶稣的名，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你从上下文严格的来看，你下文里边说那个名，其实它可以补充成为这石头的名。因为我们回到那个这是周三的经节，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实际上你们是匠人所他是你们匠人所轻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所以这个他明显是指着石头，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的观念就是，这样一位救主，他是这一个建造的这个起始者，并且他是这个一切蒙救赎的人连结并且能够成为一的一个凭借和因素。所以我们得救，就是我们得救是靠着这个石头的名得救，并且我们乃是要这个得救以后被建造到，被进到这个房的这个建造和连结里面。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后面到这个彼得前书的地方，我们就看到他在那里清楚地讲出说，我们也都是活石，我们也都被建造在一起。那还有一个细节的点，为什么彼得他有这样强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知道当彼得见到主耶稣，那个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那个地方，当彼得第一次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改了他的名字。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当在那一个互动中啊，头一个说话的不是彼得，那个他领着彼得去见主耶稣，那个是安德烈，彼得的兄弟嘛。那他看到主耶稣之后，先说话的是主耶稣，那主耶稣在那里就说这个约翰的儿子西门。所以在那里边其实有一个意思，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有一个意思，主实际上早已经预定并且拣选了这一个人，
是
这一个叫西门的人。那他一见到他就向他启示一件什么事情呢？你这个被我所预定和拣选的人，你要成为一块石头，你要成为一块石头。那也许当时那个时候彼得不一定明白，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当主耶稣这个，当彼得领受了这个主耶稣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这个启示的时候，主就再一次进一步的向他启示，说这个，你是彼得的意思就是你是石头，并且主接着就跟他讲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这磐石指着他自己，在这磐石上。那这一个建造跟彼得这个你是石头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主在那里跟彼得讲，我是这个建造的根基，你作为一个石头要被建造在我基上。那这一个建造的特点就是阴间的人不能胜过他。
对，
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过这些经节以后，我们需要到主面前来，或者说我们读过这些经节，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感觉告诉主啊，你若是怜悯我，我今天不愿意在那个匠人的范围里，但是我实实在在愿意成为一块你的石头。好像你怎样向彼得启示他是你的一块石头，要被建造在你以上，并且见着你做房角石，与其他一切不同背景的信徒连接在一起，今天我也愿意成为这样一块石头，主求你在我身上做这样的工作，叫我这个人的得救不仅是为着我自己的益处，更重要的乃是为着你有一个建造，并且为着你有一个居所。
对，其实陈旭提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我其实也想分享这个点，就是这个读经有时候在读这个这周，有时候最开始我就觉得好像这周 非交通的点不是太容易讲，因为讲了好像基本上就是在说一句话，说基督是房角石。我就一直在想说到底，那他这里讲到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因为匠人他不，这个事情不只是发生在当时，就是法利赛人，就是历史，其实在匠人在英文就是 builder， 他其实就是确实代表的就是说宗教。其实宗教你如果去读马太福音，你很明显看到，我们有时候读马太福音好像有时简单的就是跳过就好，主就讲怎么样，主怎么样去救人啊，怎么样去传道啊，怎么受死了复活，但是其实有很中心一条线。你如果仔细去读马太福音12章、15章、19章、21章、22章，多次主耶稣是在那里跟法利赛人对抗，甚至有一章就是23章，主就在那里直接说法利赛人是八重灾祸。你可以看到这个生命是多么强的，里面有多么强的一个感觉是跟那个宗教是对抗的。真的很可惜，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上的基督教的光景就是这样一个光景。你如果想想，我们都可以吹嘘，我们这基督徒在世界上有几亿，是不是？我们可以吹这个东西，好像是世界第一宗教什么的。那如果是真是那样，那为什么主耶稣今天不回来呢？就是因为宗教表面上它是好像是在这里高举基督，其实宗教是已经取代了基督。你了解你什么叫做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仔细去查，我昨天我查了一下 wiki， 就是房角头块石头，就是这个你盖一个房子，你放了第一块石头，那个石头整个房子的这个尺寸啊什么都是以那个石头为基准，就是你不能有其他石头。那现在的宗教的特点是什么？宗教这个撒旦很狡猾的，他知道你这个基督耶稣是不能改的，但是他也很精明，他是往里面加很多东西。你看天主教加了多少东西，天主教加了好多这种偶像的东西。你去看哪个天主教教堂，一大堆的这种人像，包括还搞出一个什么教皇那种东西，一个这简直，有时候我看到什么那些教皇，那些人对教皇那种崇拜的，几万人在那个操场，教皇还得意洋洋的坐在一个小车上面，还跟那些人招手，好像他就是神一样，知道吗？好像教皇就把他自己当做一个神，你都不知道有多堕落这个情况。那很可惜，好，天主教之外，那我们倒好，新教好是不是会好一点？很可惜，新教也是一样，宗教还是，我去过一些这种公会的活动，我不是说那里的没有爱主的弟兄姊妹，那我觉得那个所谓的公会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一人讲众人听，整个公会他们的聚会的形式就是这个牧师就是整个就是 dominant， 你可以感觉就是说你去那里就是你就是去就是好像是在听这个就听牧师讲就可以了，你就是仰慕这个牧师，这个教会有很浓厚的这个牧师的个人色彩。那我现在我们不谈这些消极的，那再回头来看，我们就要宝贵这句话，我们真的很宝贵，我们中间有我们这样的实行，我们很宝贵，我们至少在我们的实行上没有，我们实行上没有落在宗教里面，我们人人都有机会起来申言。我其实巴望每次聚会，我们人人都起来申言，因为你如果直接去读，那到底要怎么建造？建造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要大家这个房子是吧？你少一块石头可能就倒了，真的有时候房子你少几块石头，你可能不觉得什么，可能就倒。建造就是说我们要连接在一起，而且要同被建造。我跟大家建造，而且建造它不是一个好像我们有那很多人好像是凭天然的人的热心来建造。其实天然人的热心是没什么用的，因为你如果仔细去观察，热心的人很多了，在就不管是在公会里面还是到处都有热心。那为什么没有显出个建造的光景？就是因为没有变化就没有建造。我们如果我们人没有被变化，我们其实不可能被建造。真的，你可能觉得你可能还觉得你是把你的一些什么口才啊什么带来，其实说实话，神不要我们那口才。有时候你跟他讲聚会，你跟他四年起来。你比如说，你可能喜欢，有的人喜欢讲笑话，也可以让气氛活跃点。其实我觉得其实并不好，因为你的笑话冲淡了这个属灵的气氛，是不是？所以回头来看，我觉得我们要保爱我们这个。其实我重点讲的就是说，要我们真的要出到营外。我们小孩最近读那个希伯来书，其实就是弟兄们也交通，就是两句话嘛。 进到帐内，出到营外。出到营外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在宗教里面。我们做一个真一点的人，我们的做一个真实一点的人。我们在主耶稣面前都是真实的，我们且让主在我们的变化。活石，什么叫活石？我就想，为什么石头是活的？石头不是死吗？石头为什么活的？我是在想，这石头能够活的特点就是石头可以长大，这个石头是有生命。我们可能最开始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石头可能这么一点点，但是我们随着我们就像刚才姊妹也讲说，你要不断的被冲刷嘛，对不对？矿物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主的成分加到我们里面，我们真的就可以长大，真的可以被建造。好了，感谢主，你们。
我真的很摸着周五和周六的这个分享信息宣布，然后最最最摸着的我就讲这一段好了，就是倒数第二段就讲到说，我们周六我们这些身体上的肢体彼此依靠，
对，
乃是来自变化的工作。我们变化成为基督的形象，完全彰显他的时候，我们的个人主义自然会消失，这个最重要。我们个人主义自然会消失，唯有到了那时，我们才能在身体的配搭里相连起来。相连，我觉得这边为什么摸索？因为我觉得我们每天，事实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个人，个人主义都是很浓的。那我们小孩大家都知道，家里是都是新受浸的一个姊妹嘛。那我们现在他家开放了，我们也很感谢主。那他的女儿才两岁，然后以前很喜欢来聚会啊，让他们都可以在那边玩玩具啊，跟很多小孩玩。然后最近碰到一个问题，他两岁的女儿就是不愿意来了，因为他心里的感觉说，每一次来，妈妈都会把他留在那边，然后妈妈就来聚会，他就觉得好像妈妈就不陪他了，他就一个人被关在那边，不跟别人在一起，他就觉得他会难过，所以他就会哭，他就跟他妈妈讲不要来就去了。然后现在变成说家里他就不来了，因为我们虽然我们到他家小孩，可是问题是我们会感觉，你看其实一个两岁小孩就已经有个人的想法了，那你想个人主义的感觉是怎么样？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有想法。我上班的时候，我病人他们是残障，他们是 handicap， 他们坐轮椅。那他因为我们去，他没有办法 reach 他的电视，他在房间里面，他没有办法看电视，他就过来找我，跟我讲说 ，Pro， 你可以帮我把电视打开。我另外一个病人，他的尿袋开了，他说 ，Pro， 你可以帮我装尿。同时你在上班的时候，就有十个人叫你的名字，要每一个人都觉得他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个人主义就是这样，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他的事情是最重要的。那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讲说，他去一个 vacation 回来，回到家以后，他以为他女儿会很开心来 welcome 他，说妈咪你回来了，你去四天，你终于回来了。然后他回到家以后，见到他女儿说，妈咪我在玩 game， OK， 等一下我 game 玩完再跟你讲话。所以等了十五分钟，他女儿终于 game 玩完了，然后就说妈咪你回来了。他那时候就非常难过，他说回来，你进来玩 game 比较重要。就是你想啊，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个人主义。当你想要说大家彼此成一个团体，而不是散沙，每一个成为一个团体，就发觉其实也蛮难的。你就想说 church 一样，大家早上都有很多 struggle， 很多很多事情。当你全部都 settle down， 你就来享受主的时候，你就发觉其实你。来，你去做一件事情，真的都是一个 prioritize 一件事情。比如说，当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时候，你一定会所有事情都放旁边，这件事情最重要。当我病人觉得打开电视是最重要，他会觉得我叫你，你就是要来，这件事最重要的。当我那个朋友他女儿觉得玩 game 是最重要，他可能觉得等一等，妈妈你等一等，十五分钟后再 welcome 你也好了。可是当你发觉，爱主是最重要的时候，你就发觉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当你发觉那个时候你一直在那边这样子从种子，你大家都种过东西了，你发觉种子种下去，那种子每天每天长起来那个感觉，然后从种子然后慢慢变成一个活石，然后再变成说我们变成建造在一起。如果成为一个肢体，我们这个肢体这一生，如果我的手有不同的想法，有他的个人主义，有的头有个人主义，每个地方有个，你怎么样可以连接成一个人，然后成为一个整个一个这样 church。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说当你觉得你完全去彰显主的时候，你 你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goal 的时候，你觉得那个 party 就是以那个为主的时候，你就没有你自己个人主义，你就发觉其实不是的。我会发觉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主，那你就会去彰显它。你不会说 OK 我的手要走右边，我这个要坐这边，那你就发觉你就是一个破碎的。那我们确实也是一样，我们是一个整体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当你去把主放在最重要的时候，你就发觉你没有太多的自己的想法，那样的时候你就想到说我想要跟大家连接在一起。其实我也很想分享，就是说身体配搭相连这个连接的感觉。其实我们不是一个礼拜只有这一天来主日，是我们才要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有连接。其实我们应该是随时都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不是说今天我才变成一个人，平常我的手过我的手生活，头过头生活，我们是一直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随时都为彼此祷告，然后随时都去关心彼此，然后我们的连接是分分秒秒的连接，而不是只有一个礼拜一次，或是一个月一次，或是就只有想到要来 church 或是要聚会的时候才有连接。我们是时时刻刻都连接在一起。
不知道刚才弟兄姊妹教没交通这个防脚石啊，防脚石。然后我刚才文飞弟兄在交通时候，我查了一下，防脚石是实际上是 cornerstone。我们知道就是说，平时在职场里边说谁谁谁是这个 team 的 cornerstone， 意思就是说没有他的话，这个 team 就这个一盘散沙了啊。或者谁是谁是一个 project cornerstone， 没有他的话，那么这个 project 就会失败。那么主是我们的 cornerstone， 我觉得一个，然后我要看了一下它在建筑上的意思。看建筑上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这个第一块石头。如果你建一个房子的话，它是这第一块石头放在这儿，然后这个石头呢是要建两个 wall 在它上面哈，就是要建两个墙在上面。然后所有的这个石头摆的话，都是以它为一个标准，一个就是说对它的，它是一个 reference point， 就是说都是说 refer 它的。对，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 cornerstone 的话，那么这个建筑可能就会，你如果把它抽掉，它可能就会塌掉，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一个就是表征是基督是我们是元首，那么也是我们教会的 cornerstone， 是吧？所以说，所以这个是这个、另外一个，这是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重要点是，因为所有的其他石头都要以它是作为 reference， 就是说我们在建造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建造的时候，教会在建造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到，就是说回到基督这里。啊，就是他是我们的 reference，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以他是为标准，一个就是说一个是标准，或者是一个参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这个信息是对我一个这个启示，一个是他是我们的 foundation， 是吧？那另外是他是我们的 reference。
所以这礼拜的信息好像让我们看见这个基督的重要，是吧？因为好几个经节说都是匠人所亲弃的石头，那神却看为那么宝贵，那别人看眼中看起来还有稀奇，这个东西怎么不重要啊？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什么价值啊，怎么神看得那么重要呢？那可见这些匠人没有神的这个眼光。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有这个神的眼光呢？我们看看世界上有什么东西那么重要呢？大家认为什么东西是你认为重要的呢？还是说我们把基督看得那么重要，结果我们看起来觉得很稀奇，有这么重要吗？有那么重要吗？我不知道这个看个人神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成分呢分量有多少呢？我是希望弟兄姊妹这个能够看重神所看重的，
没有
神的这个眼光知道就像刚刚我们讲到说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在经上从来没有念过吗？好像是说很多东西其实主耶稣认为我们应该看过了，结果我们怎么这个你们在经上从来没有念过吗？是吧？还觉得那么稀奇吗？然后我们也许可以看到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 可以靠着得救。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也很喜欢用啊。传福音的时候啊，很喜欢讲。可是前面有一句说，他是你们匠人所轻弃的石头，你成了房角头啊石头。哎，好像我们就把它轻弃了，好像轻易的就丢弃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啊、宝贝神所宝贝的？
嗯，
神宝贝的乃是基督啊、以召会，也就是他的身体。那你就如果你啊、觉得那么重要的话啊、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因为饭食也很重要啊，我们这个赶快去做饭食。其实啊啊、是都很重要、啊、但是这么多重要的东西来看，你觉得什么东西更重要呢？啊，所以啊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啊啊能够好好安排一下啊，就是啊不需要一次所有的人都跑去啊啊做饭食，是吧？能够啊啊能够把饭食的可以在聚会之前赶快做完的工作，就把聚会之前做完，早点来啊。然后呢，能够啊比较接近啊这个啊聚会结束之前啊，再有一些弟兄姊妹去服侍啊，也许就够了啊，不需要一堆人在啊把那些就看着重要啊把这边呢、啊、清弃了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很奇怪啊啊，是吧？好像也许有人觉得，哎呀，看起来我们这些人怎么那么稀奇啊？这个这个好像啊，礼拜天的时间大家来在这里聚会啊，好像是不是有那么稀奇啊？如果啊他们认识主的宝贝的话啊，就不觉得有那么稀奇，就认为是理所当然啊，合理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所感觉到的，就是一直在讲说所匠人所轻弃的，匠人所轻弃的，然后这个在人的眼中看为稀奇啊，这个在你们这个经上所在经上从来没有念过吗？好像我们大家都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稀奇呢？其实你如果觉得主的宝贝的话，这一些这些都没有不稀奇的，这些主也都跟我们说过的。那另外一件呢，就是我们讲说变化。如果啊，我们说变化，我们这个人如果啊对神的话没有反应、没有感觉的话，怎么变化呢？是吧？最能够变化的东西啊，你说像这个这个空气啊，没有什么形状啊，还有这个水没有什么形状啊，要它怎么变就可以，放在什么地方它就什么形状，是吧？那我们是不是一直都是那个样子呢？五年十年得救了啊，还是那个样子啊，没有变化。就是说，神的话能够感动我们吗？圣灵的这个手能够推动我们吗？是吧？还是世界的这个变化对我们来讲还更容易？啊，其实上次交通到这个这个 Ricky 弟兄讲的说，世界让撒旦想把我们的这个孩子给偷走。好像我就对这句话特别有感觉，是吧？好像啊，刚刚讲的啊，神在做事，啊，撒旦也在做事啊，是吧？神要有一个建造，啊，撒旦也是想办法让这个世界上人都往他的方式去建造啊，是吧？那神为什么用石头呢？是吧？那诗人啊，你说那些巴别建造巴别塔的人，他们是用什么呢？用砖块啊，啊，砖块是一块一块的。方方正正的啊，这个形状都很固定的啊，这个建造起来不是方便吗？还用石头不是很麻烦吗？那世界上就给你一种一种风气，哎呀，现在这个找工作啊，这个SaaS 最好啊，所以大家都被磨成这个 SaaS 的这个样子啊，建造了，是吧？啊，这个都这个东西好啊，大家都去往那个方向去了啊，就磨成世代的样式了。他这个很有意思，他说这个砖块烧透，你想在一个东西烧透了它还有生命吗？啊，砖块是没有生命的，石头还有生命的。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时代磨成一个没有生命的一块一块的砖头我们为什么说神说要圣别归他，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那我们的小孩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啊因着他们圣别自己呢？啊，不要啊帮助撒旦把我们小孩给偷走了，这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看重神所看重的 世界上很多东西看起来好像也不错啊，好像也很有吸引力，但是啊，那是影像啊，死亡的道路，不是说啊有两条道路吗？生命的道路啊是窄的啊，那这个影像灭亡的道路是宽的嘛，大家都往那边跑，那你是要选择哪一条道路呢？那都同样一个选择，什么事情都是这个我们的选择嘛，是吧？你要用什么来建造呢？啊？神也有他的建造啊，撒旦也有他的建造啊，撒旦的建造就是一直要把这个往到好像比神要跟神一样高啊，我们好像要把我们自己儿女一直往上推啊，推到啊世上的顶峰，这个是神要的建造。其实耶路撒冷城没有那么高啊，耶路撒冷城它是有个范围的啊，它的范围是完全的啊，是一个怎么讲呢以神的性情变化啊，人的变化啊，做一个范围，它一个范围，就像石头，你做石头有什么形状？好像也没什么形状，但它就是有一个性质在那里，对吧？它是刚硬的坚强的，是可以承受重量的，是可以负责任的，对吧？我们能够让这样子的变化在我们里面成为这样子为的主是一种刚强、可靠、负责任的情形在我们里面吗？还是我们还是一个泥土一样，或者甚至被泥土被烧成砖块了没有生命了，是吧？愿主怜悯我们看见了神所看见所宝贝的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呢怎么讲呢，有这个正确的眼光同样是每个24小时我们的看重的在哪里呢，我们把时间花在哪里，是吧？是这样子的。愿主祝福我们。
是的，主
建造在一起，我觉得要先从家里面开始建造在一起，特别是夫妻俩先建造在一起，因为这个夫妻，我觉得非常影响我们的情形，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在主里面不能单独，首先要不能跟自己的配偶单独，这是我的感觉，因为不能说他做他的，我做我的。他聚会要早去，那两辆车我晚去，我觉得这些哈，就是这些生活上的，比如说我比较爱迟到，我是一个很爱迟到的人，但是海英最烦这个迟到，不管什么事儿，他最讨厌迟到。那为了他的缘故，我的个性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很难改掉迟到这个毛病，但是为了他的缘故，我愿意摆，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建造在一起。那有时候他为着我的缘故，他也在，就是彼此的有这个适应，最终是为了这个家。我先是建造我们的家，然后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也彼此供应基督。我觉得这样先建造起来，然后建造在内心里面都有那种彼此相爱，彼此那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生活的很基本的，对我来说是很基本的。以前我跟海英就是比较那个有些问题看得很不一样，所以各行各这样子。我觉得现在呢，我就有个改变，我就觉得我们要在彼此尊重对方，不轻视对方的，不轻视对方说的话。不随便赖着对方说了，我就给开始我们不同意，我也不理他，不能这样子。然后就想他为什么这样说？说了，那他如果有什么得着，我也他也交通给我，我在聚会里有什么得着，我也交通给他。如果他要是不太赞同我哪些说的话，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为什么不太赞同？那我也 find out why， 这样子我们也有彼此的，你就知道彼此的不是。 就是彼此的愿意去沟通，心愿意有这个建真实的建造里头的建造，因为我们夫妻这个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彼此很容易不看重对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建造从家里开始，然后会使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长得更好一些。
Amen.
Amen.
Amen.是的，
叫我们脱离匠人的范围，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不再轻弃，而且是实在是着实的看重你，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让我们这些本是泥土所造的人，可以因着你变化的工作，变化成与你一样的活石。谢谢你拯救我们，我们在这里成为你的一个建造，我满足你的心意。
是的，主要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天然的观念仰望你，主要是的，我们我们倾向于成为一个匠人，主要但是主要但是我们愿意说主要真是如同神一样宝贝你，主要宝贝你真是成为那活石，主要是你是神所拣选的，主要你是神所保爱的，主要我们愿意有你同样的心智，主要就是转我们的观念，转我们对这世界的胃口，主耶稣我们赞美你，
主要我们赞美你，
是
求主你的怜悯我们，
是
让我们清楚地看见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石头，
是
我们这块比匠人所清晰的石头要成为这个建造神的殿的这个房角石，主啊，让我们天天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
是
让生命的加多，成为一块刚强，能成为建造神殿的这个活石，成为建造神的殿的材料。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Amen.
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方角的那块石头。
Amen.
是啊，让我们可以在你的上面得以被建造。
是的。
Amen. 是啊，主耶稣是让我们在你上面得以被连接。
Amen.
是啊，主耶稣是我们感谢你。
Amen.
是的。
对，
让我们再次知道你的宝贵价值。主耶稣，主啊，再次求你更多来吸引我们。主啊，让我们实在是主啊，能够天天的来主啊，来跟随你。主耶稣，主啊，在我们里面主啊，来做变化的工作。主啊，能够主啊，也成为一块建造的活石。主啊，以后与众圣徒以同的来建造主啊，你属灵的宫殿。
是。主耶稣，谢谢你这周的信息给我们，谢谢你是我们建造的救主，给我们一个建造的意象，让我们需要被变化，我们实在是太天然，
是
需要更多的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来到你的面前，享受你的面光，
是
请你变化我们，请你把我们变化成为可建造的石头，可用的石头，是你的来带一起，建造成为建造你属灵的殿，赞美你，把弟兄姊妹摆在我们旁边，我们可以彼此建造，我们不轻看任何一位弟兄姊妹，
是的，
我们每一位都彼此需要，赞美我们都是身体的肢体，祝福召会，
好，那提醒一下弟兄姊妹，记得拿这个信息，还有这个 sign up 那个 video training。
北京圣言和信。